弟兄姊妹大家早。
这一次我把那个题目给我们的干事的时候，他说蔡牧师你有没有给错，因为上一次你也是讲展示，这一次你也讲展示，你会不会搞错了？我说圣经节不太一样哦。上一次我来讲到的时候讲到如鹰有来做礼拜的有没有？刚刚有几位？哦，大部分有哦。好，那么今天呢我也是要讲如鹰啊，不过上一次那个是讲我们，对不对？我们好像鹰，这一次呢讲的是上帝。那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节就是这样哈。对不起，等我一下，你关掉。好，那么这一次呢讲的不是我们的哈，讲的是我们的上帝。上帝说他也像鹰一样，那不只是我们像鹰，上帝也像鹰一样哈。好了，我就不再讲哦。老鹰它是不需要振动翅膀哈，它把翅膀张开就可以飞。好像不是很好。再压一次，它那个 OK。这是今天的经节哈。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然后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耶和华怎么样让以色列开始飞哈，开始好像鹰上腾。他有做几个动作哈，第一个动作就是前面这个环绕、看顾、保护，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就是保护以色列。可是保护到一个程度以后呢，耶和华就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搅动巢窝，然后是雏鹰以上两次三展，然后就是背在两翼之上。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想的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做这些动作到底目的是在哪里？好，那么在箴言呢有提到宇宙有四大奥秘，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印象说这个宇宙有四个奥秘那第一个奥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鹰啊，他说是鹰在空中飞得到这是第一大奥秘。那第二大奥秘是什么？是蛇啊，他说这个蛇怎么可以在磐石上爬这是他觉得这是很大的奥秘。那第三大奥秘是什么？就是那个船在那个狂风大浪当中，他怎么有办法行在海上可以找到路回家呢如果都没有星星都没有月亮太阳，那个船怎么可以回家？那第四大奥秘是说男生跟女生那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不会离婚在一起可以一起住那么久，就是男跟女交合之道。那这是那个箴言他讲的。那其中第一大奥秘就是鹰啊，他说好像鹰一样你帮我压下一个 OK。 好，那我们要开始讲上帝说他好像鹰一样那为什么上帝像鹰一样？他说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上帝用鹰代表他自己那就是把那个小鹰背在他翅膀上那老鹰有一些特点可以让我们预表上帝。第一个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呢好很亮，我说目光如炬那英文叫 sight， 他的视力很好。那这个预表的是什么？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在神学上叫做 omniscient， 这上帝是好像老鹰什么都看得到，上帝什么都看得到老鹰看得到外面，上帝连我们的里面连我们的内心他都看得到 那在诗篇139篇第二节到第四节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所以这一直提到知道知道知道哈，那就是说上帝对我们来讲，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上帝什么都知道哈。这是第一个老鹰的预表，就是他目光呢如炬哈。那第二个就是他老鹰呢，他飞很快，当他要抓一个动物的时候，他可以马上啊到达他要的地方哈。Yeah, next。好，那这个叫做虎冲如箭哈，这是第二个 S， 叫 swift， swift 就是上帝很快哈，他动作很快。那代表是神学上讲，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他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哈。你没有一个地方躲得了我们的神哈，他是 omnipresence 无所不在的神哈。那在圣经里面，就诗篇139篇第七节到第十节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到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到天上你在那儿，到阴间你也在那儿，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在那里你也引领我。我们早上起应的时候念到这一节哈，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神。那第三个呢，鹰的那个力量很大哈，它可以抓起相当大的鱼啊动物啊哈，所以它是力量很大。这是第三个 S， 就是 strength。那这个很大的力量代表的是神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哦，他说 omnipotence， 那这是神学上讲的，老鹰可以预表我们的神哈。诗篇62篇11节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能力都属乎神，神是有能力哦，能力是在神那里。那这是第三个哈。那么第四个，上帝好像鹰呢讲的就是上帝呢，老鹰飞得很高啊，这是第四个 S， 这是 soaring 哈，飞得很高。那代表呢，它是跟我们很远哈，跟我们这个城市很远啊，它的圣洁哈，无比的圣洁啊，这是第四个老鹰可以预表神的哈。那在利未记11:45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第四个老鹰预表我们的神哈。那最后一个就是老鹰是他一旦结婚就不会离婚哦，他是很忠实，他那个彼此的爱很坚持的，很忠实的爱。那这个叫做终身不渝哈，这个叫 steadfast。 所以有五个 S， 那这个代表神的一个特质，是信守约施慈爱的神哈，他是信实的神啊。那个希伯来我们叫 hesed， 就是信实爱啊，这是最后一个老鹰可以代表我们的神的一点哈。那他圣经是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信实的，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中文要用五个字才能够表达希伯来文一个字哈。那 hesed 就是中文要用守约施慈爱，这是神的一个特点哈。好，那么我们讲说神对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对以色列人做了一些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保护他嘛，呵护他，养育他，那这是母鹰对小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好好的保护他。那这张图看，那我们看到老鹰呢，他把他的那个窝啊盖在很高很高的树上，因为有蛇会吃老鹰的蛋，会吃小鹰，他为了保护小鹰不被吃掉，所以他把他的窝搭得很高，在很高的地方搭窝。那神也是这样保护我们哈。约伯记39:27说，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吩咐的吗？那就是说神也是这样把我们放在高处保护我们。他不止在高处，那个老鹰他会帮他的小鹰准备很好的窝。老鹰的窝是用那个树枝做底，可是那个树枝很刺嘛，所以他就会去找那个草来垫。那如果草不够呢，老鹰甚至会把自己的毛拔出来啊，放在那边后背这样哈，让这个小鹰呢可以有一个很软很舒服的一个窝啊，在那里我们是可以说安乐窝了，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窝哈。 啊，这个叫做抱雏之窝，抱雏之窝。在圣经呢，诗篇八十四篇第三节说：“万军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那抱雏之窝一般来讲，母鸟都会把那个窝弄得很舒服，让那个小鸟在很温暖、很舒服的环境下来长大哈。这是第二个老鹰会做的动作。再来呢，你知道会下雨啊，会刮风，那怎么办？那母鹰呢，就把它的翅膀打开，那就把小鹰呢放在它的翅膀下面，那就是母鹰用自己的翅膀啊，把小鹰保护起来哈。这个叫做隐藏在它的翅膀下，隐藏在它的翅膀下哈。诗篇第十七篇第八节说：“求你保护我，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把我隐藏在你的翅膀的印下。”那这是母鹰对小鹰的保护，也是神对我们的保护，就是了哈。好，那么母鹰帮小鹰做那么多动作，小鹰要做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看得到哈，就是大大张口哈。如果小鹰就是不张口的话，那没有办法哈，因为母鹰要喂它吃啊。母鹰把巢盖得很高，很安全，弄得很舒服，它用翅膀保护它。但是小鹰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愿意把嘴巴打开，让妈妈来喂它哈。那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神是想尽办法给我们很多恩典，保护我们，供养我们。可是我们要愿意接受，我们要愿意用信心来接受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可以领受。可是这个小鹰会长大，对不对？它不是一直这么小。那长大到有一天呢，它必须要学飞了。那这个时候母鹰就要开始想办法哈，因为太舒服了，而且母鹰把它喂得好好的，那个小鹰不会飞啊，因为太危险哈，很高，怕掉下去，怕会摔死哈。所以这个呵护养育到了一个阶段，一般差不多小鹰三岁四岁的时候，这个母鹰呢可能就要改变哈。这也是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哈。这个小鹰嘴巴打开，那母鹰就喂它食物哈。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动作哈，第二个动作就是搅动巢窝啊，就不是那么舒服了哈。你知道，如果你是一只小鹰，那在很高的窝里面，本来很舒服，那个妈妈来摇摇你那个巢哈，大概不会太舒服。它不只是摇，母鹰还会做一些动作，会做一些动作哈。首先讲到一节圣经节给大家参考哈，这个是一个海港哈，那个雅各有十二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做亚瑟。那个亚瑟，如果我不跟你们讲那是雅各的孩子哦，我这样告诉你们说，这个是谁？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是记不起来。如果跟你说约瑟哦，你会知道约瑟，对不对？哦，说贝尼亚敏，你记得贝尼亚敏；说犹大、利位，你还有。可是亚瑟好像除了知道他被生出来以后就没有作为哈。那圣经里面描写亚瑟只有一句，那亚瑟人的神给他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港口安居，就是一个很安静、没有敌人可以攻进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港口。那亚瑟人呢，就住在那个安居的港口呢。那他的这一生就是安居港口，然后就毫无作为哈。那就好像那个小鹰，如果母鹰把它照顾得很好，照顾在那个巢里面是安居啊，非常好。那可能这只小鹰啊，一生就不会飞了，它就是在巢里到死掉哈，像亚瑟一样。安居有时候反而不是太好哈，神都给你恩典，都没有给你一些震动哈。那所以呢，神有时候要让我们有所作为呢，必须要搅动我们这个安居哈。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太顺利的环境，那我们在灵命上就不会成长，在各方面我们就停顿在那边哈，就好像亚瑟人一样，就安居在那个港口哈。四世纪。第五章十七节讲的说，亚瑟人在海口静坐，你看他静坐在港口安居啊，这是很舒服的哈。那有时候神就必须要搅动这样的一个舒服的环境啊，才让我们可以有作为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新约里面有一个教会也是很好，他不止安居啊，他好像在做 cruise 哈，很舒服哈。这是老底家， 老底家教会也是一样，神给他很多恩典哦，他觉得他什么都有，好高兴。可是其实神说他是什么？他是最贫穷，对不对？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发财，一样都不缺，难道你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那这个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这个叫做富足中的贫穷。就是说神给你很多恩典，难道你就没有爱心来分享给别人？你就享受那个恩典，过得很轻松、很惬意，你的这一生就在恩典中过去了哈、哦，没有为神做任何事情，因为神给你太多恩典了，所以这个叫做是富足，但是其实是贫穷哈、哦，富足中的贫穷。那这种人有时候神就必须要搅动槽窝，必须要把他动一下。啊、他才会醒过来，或者他觉得他很好、哦、没有问题。那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一样，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啊、很好，知道吗？因为所有的人、啊、有房地产的人都卖掉、啊、拿到教会，那你有需要礼拜天做礼拜完了就可以拿，在这个礼拜你需要多少就是全部都拿、哦、所以说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哇，大家好舒服，对不对、啊、充满爱心，彼此相爱啊，有无相通，所以都没有想到耶稣跟他们说什么，说你们要去到地极，有没有？会有做见证啊！圣灵已经降临了，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然后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那个是第二章就已经实现了，对不对？可是，一直到第七章，初代教会没有人做什么事，他们在耶路撒冷很好啊，哇，大家每天享受啊。使徒还会行神迹，对不对？啊，没有钱的都可以到教会拿钱，非常舒服。结果神就搅动潮窝，斯提凡啊被石头打死呢，这是搅动潮窝的开始哈、哦。啊，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这个犹太、撒玛利亚本来就是圣灵要他们要去的地方、啊，他们不去嘛，他们就安居。在港口安居啊，很舒服，神就搅动潮窝哈、哦。那这种传福音的不太舒服，你会不会觉得我把它叫做这个逃难布道法？我不晓得你喜欢不喜欢，就是一面逃命一面传福音。那、啊、福音是这样传开的，如果神那一次没有这样搅动，可能到今天我们都没有机会听到基督教，基督教可能还在耶路撒冷哈、哦，根本就没有出来，是一个大的苦难的一个大的搅动，然后他们一面逃，那一面把福音带出来哈。哦啊，这张图是代表那个小孩子长大到一个程度，他就开始练习吃饭。当然，他吃的不是太干净，可是至少他是开始吃了哈、哦，很认真的吃，就长大应该能够吃干粮哈、哦。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就提到说，啊，你们到一个程度应该可以吃干粮，不能够一直吃奶哈、哦，一直吃奶就不行了哈。哦，这是能够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请问大家，吃奶舒服还是吃饭比较舒服？吃奶比较舒服嘛，对不对？那么你咬好了，妈妈帮你都制作好了，温度也刚好，你就嘴巴打开，嘟嘟嘟嘟嘟就吸，这样就好了，什么都不必做。那如果吃饭的话，还要咬，还要吞，还要消化，这个很麻烦嘛，哈、哦。那可是神要我们是要长大成熟，所以。啊，你知道有一些妈妈的小孩子就不断奶，因为大长牙齿都长满了，就是不吃干粮，还是要吃奶。叫妈妈怎么让他断奶呢？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去问小儿科医生，小儿医生开一个药给他，不是妈妈吃的，也不是孩子吃的，是要涂在那个乳头上面，那个叫做万金油。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涂了万金油以后呢，肚子饿了，娃娃又要来吃奶了，那一咬下去，哇，好辣，对不对？要哭啊，哭得好难过。那慢慢，这个小孩子就认了哈，好像那个不好吃啊，所以他就开始吃稀饭，开始练习吃干。那个就等于搅动潮窝，知道那个意思吗？当一个小孩子就是一定想吃干粮，一定要吃奶的时候，妈妈还是要想法让这个小孩子能够离开。他总不能到30岁还在吃奶嘛，对不对？总是要让他练习吃干粮，有时候必须要这样的过程，这个叫做搅动潮窝哈。这是母亲对孩子的爱。爱就不能够让他一直吃奶哈，他一定要长大，对不对？一定要自己要站起来才对哈。把我压那个箭头， 那再来第二个动作就是两次三展，我们说上帝做了几个动作，对不对？两次三展是什么意思哈？那这张图是很棒啊，图啊照得很好，就是说这是小鹰，那这是爸爸在这边看着他，啊这是妈妈，那你看这个妈妈呢在上面飞呢，这个小鹰在做什么？在看，对不对？他看什么？看妈妈翅膀是怎么弄的，因为他从来没有飞过，不会弄，所以我们说两次三展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示范，对不对？就是做给他看嘛，你要他飞，所以我们说示范榜样。那耶稣基督是不是也给我们留下很多榜样？有没有？我们的神他说我就是你们留下这个榜样，他是帮门徒洗脚，有没有？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就好像那个母鹰两次三展一样，做榜样给小鹰看。他耶稣基督做榜样给我们看，叫我们照着他像我们做的去做，所以我们也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这是两次三展的意思。那这个图也很好玩，这个图是这样，这里有两只小鹰，那他们开始在试着要动他的翅膀，看着妈妈，妈妈在动翅膀，他在动，可小鹰因为还小，那个翅膀还不是太够，所以动半天飞不起来。那这个母鹰啊，它就在那只三展，这么说，这三大力呢造成一股气流，然后呢把那个小鹰呢有一点把它扶起来，就好像用电风扇用强的力量把它扶起来。那这个小鹰其实自己是飞不起来，可是经过妈妈在那边拼命上以后，他觉得我飞起来，好像有点扶起来。那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帮助哈。他尽量的帮助这个小鹰，他除了做给他看，另外他拼命的帮他扇，他做不到的部分他帮他做哈。那这叫帮助扶持哈。是不是圣经有这样一句话说啊？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上帝呢，不只是让耶稣基督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他还常常帮助我们做不到的部分，上帝会帮助我们。好，那么最后一个这个三展，两次三展就是鼓励啊，鼓励尝试。那这个老鹰啊，当他要小鹰飞的时候他就不给小鹰吃啊，因为小鹰以前吃得太胖，那个一飞会掉下去，所以那个小鹰饿，把那个过多的油啊饿掉。那小鹰饿得要命的时候，这个老鹰啊，这个母鹰啊，就去抓了一条鱼过来。那这次呢，不是要给它吃，它是飞到差不多小鹰可以吃到的时候，它又飞走了哈。那这个小鹰呢，肚子饿得要命，所以为了要吃那个东西啊，这个小鹰什么，就在那边一直想要跳，翅膀也在那边动动动。那这样一次、两次、三次。那就把这个小鹰呢引了，他就飞出巢外，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给他鼓励，给他希望他能够继续尝试，不要怕，因为他饿得要命嘛，要吃这个鱼，所以他就像妈妈在这旁边飞，那么他就要想办法要出去，对不对？出去他就要练习要飞的哈、那这是鼓励。那耶稣基督对我们也是一样哦，你看彼得他失败了不是吗？他那个公鸡叫两次，他就三次不认主哈。但是耶稣有给他鼓励哦，耶稣说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哈。诗篇138篇第三节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所以神不只是做给我们看，帮助我们，他也常常鼓励我们哦，让我们可以有愿力再尝试哈。那最后一个两次三展是比较可怕哈，就是这是小鹰以为妈妈又飞来了，要夹一只鱼来要给它吃哈，结果这个母鹰就飞过来，结果呢，它不是飞来给它吃啊，它就把那个小鹰呢就把它撞出巢外哈，因为那个小鹰怎么样都不敢飞，这个妈妈一来就把它从那个巢给它撞出来哈，我们说这个叫撞出巢外，哇，这个很可怕，如果没有飞过的鹰被妈妈撞出去呢，一定是手忙脚乱，对不对？可是妈妈马上就会飞来到它的下面。把它救起来，不会让它摔死。有时候要撞好很多次，那个小鹰才学会那个诀窍哈。神有时候为了让我们飞啊，有时候会把我们做这样的动作，这个动作就很不舒服哈，啊，就把你从安全的地方把你撞出去了哈，撞到巢外去了。有时候神给我们什么艰难当饼，困苦当水，就好像那个小鹰被撞出巢外， 但是在那里他要我们学功课，教师不再隐藏，要看见教师，或向左或向右，要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哈，那这是第四个意思。哈，就是两次三斩。那我刚才讲过，这个万一撞出去他还不会飞呢，就会摔下来，对不对？那么老鹰做的下一个动作就是把它背在两翼之间，它马上飞到它下面，但没有让它掉到地上，就把它救起来。哈，当这只小鹰不是被撞昏头转向吗？这个妈妈马上就飞下来，然后就把它载在两翼之间。哈，这叫做及时的救援。哈，你记得那个彼得不是有一次看耶稣在走海面，很好奇，他也去走嘛。那快要掉下去的时候，耶稣一把就把他拉起来，哈，没有让他淹死。哈，所以及时的把我们从困难中救出来。哈，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可以来拯救我们，及时来把我们从苦难当中救出来。那么这个背在两翼之间呢，有时候这个动作要很多次啊，那个一次撞下来，然后飞得飞不好，那把它背在两翼就背起来，又换回巢里，那等一下又把它撞下来，啊，再换回巢里。那这样几以后，这个小鹰总算摸到诀窍，就是知道怎么飞了。那这个就是反复的熬练。哈，常常很多时候那个小鹰要好多次，然后这个是神，有时候我们一次学不会功课，有时候两次三次四次不厌其烦的让我们学会。哈，那就好像那个银啊金啊放在炉里面这样熬练，哦，要一次两次三次才能够成功。哈，他说我熬练你不像熬练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再来我们说这个背在两翼之间，哦，这个小鹰还飞不高啦，那个母鹰呢就把它背在两翼之间呢，把它飞到很高很高的这个天上去。所以这个小鹰叫什么？我们叫做开眼界。他以前就是他看到的就是那个巢，什么都没有看到，可是母鹰就让他先看到说其实啊在巢以外有一个更广的天空，有一个更美的地方。那这个叫做让他们先尝尝这个滋味。哈，这个图是冰淇淋，哈，就是让你尝尝好吃的滋味，先尝尝滋味。哈，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的。那这个我要讲一点我的感想。上帝听不听没有受洗的人祷告，会不会听？还是上帝不听你先受洗我才听你祷告？还是只要你有困难你祷告，管你受洗不受洗上帝就听？你都还没受洗上帝就听你，那是什么？那是给你先吃冰淇淋，知道吗？给你尝一尝那个滋味。可是有时候教会有时候传福音就是跟人家说你祷告没有用了，你都还没受洗，你受洗都不受洗，为什么祷告？你先受洗，然后再祷告。有时候可能神是比我们想象还要耐心一点，说你先祷告，你祷告我让你尝一尝，说祷告甚至是神会听祷告。那你觉得不错，你再来受洗。有时候我们是反过来做哈，那神有时候是让我们先好像母婴啊，让小孩还不会飞啊，但是先让他去尝一尝，说在那个天上是多美的地方。尝到那个味道，以后小鹰就有一点想要去哈，那就是先尝那个味道哈。结论，就是神呢要我们用各种方法，有时候用苦难，有时候给我们鼓励，有时候把我们救起来，有时候把我们熬炼。神用种种方法，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可以展翅，可以上腾。我们讲过老鹰上腾是靠着什么？靠着风，对不对？靠着那个热风。所以我们要上腾呢是要练习会靠着圣灵的力量，那我们才可以展翅上腾。